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我们现在目前处在第二季嘛，第一季全球股市大涨，那个逻辑啊很简单，就是 AI 就是成长性的题材，有就延续去年第四季的大涨，这样延续的方向，那个逻辑很简单，但进入到第二季，这个全球股市的一个逻辑就完全变了。我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第二季全球股市的底层逻辑是什么，甚或这个逻辑可能会延续到第三季，也就是说从七月八月九月，这个向来股市的淡季都有可能会是这个逻辑，所以这个逻辑我个人觉得是蛮重要的了。所以我就特别在今天这两段自己个人独白的时候呢，告诉大家我的想法。那至于刚刚前面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在留言板上留言说，他在友台啊看到我说啊要卖出塑胶啊，建议卖出塑胶啊，这个地方我要来声明一下。第一个呢，不管我在财经一路发的节目里面所说的，或者说我在其他电视节目其他网络节目上所讲的，都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绝无建议的成分，我没有办法公开建议大家怎么投资怎么理财的，试一下也许我会给你一些建议，面对面的 face to face 的，我可以给各位建议，但是呢公开我没有办法，公开这真的太多人了，这个族群性太广了，很难给一个原则性的建议。那至于说所谓友台这个塑胶股的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看法呢，这是友台出了一个题目给我，所以我就借这个时间几分钟原原本本讲给各位听，这其实跟我讲第二季的全球股市的投资的底层逻辑是有关的。但我还是强调不管我说什么都没建议的成分呢，都是我个人想法的分享，好吗？就分享大家听听你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都没有关系你就当做催眠曲或者娱乐也都 OK 的好，那这是制作人出了题目给我，他就说呢，因为有网友在他们留言板上留言说他持有台塑股票持有了很多年就最近这几年越持有呢这个心情呢是越低档因为台塑股价 就起不来嘛，而且是一路疲弱嘛，那再加上今年台塑只配息一块嘛这个配息的情况也令他非常的心情低档因为他持有了很多年是老股东了，那就问说呢到底该不该要把台塑卖掉了那我就在那个节目上面就对比台积电，因为我们在投资上面我跟各位报告，我们一般的最主要的投资逻辑是这样子啦，就你今天在买股票的话，你到底是买成长股还是买价值股，这是两种不同的取向嘛，对不对？就是投资的一个取向，或者说你今天去买成长价值股，好，比如我举例台积电是什么股票，台积电就是我个人把它定位在成长价值面上，当然它成长面上多一点，价值面上稍微可能少一点，但是它既有它又具备价值，它又具备成长。台积电你可以看到它过去这四五年来 EPS 是不断的增长直到这个达到这个39块钱多的一年 EPS 创历史新高之后呢去年的 EPS 掉下去，就是2022年的 EPS 创这个历史的最高的39块多嘛那去年稍微 EPS 掉下去，今年预估台积电 EPS 已经有人估了非常有可能会突破历史新高达到40块明年甚至已经有法人看到50块的 EPS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从 EPS 从营收的角度台积电就不断的成长，但为什么讲说台积电它本身又具备价值呢？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晶圆代工，这样子的垄断性，这样的技术面，这样子的一个资本门槛资本条件，它难道不具备价值吗？所以台积电是既具备价值又成长型的这样的公司，所以它一般我们把它定位成就非常大型的价值成长股。那所谓的价值股是什么？价值股就是说它具备一定的现金流的条件，就是配息的稳定的条件啦，然后呢具备的一定的这个保值的条件啦，但是它的成长性可能没有像我们刚刚讲台积电或者电子半导体这么强大，它 稳有余，但是呢成长不足，我们通常会把这样的公司定为价值股那成长股可能就像台湾的 IP 公司 IC 设计，它本身呢可能资本额不大，但它毛利非常高，然后 EPS 的成长性非常的强，或者说营收成长性非常强，但你说它公司的 整个股本可能也就资本额可能就在不到10亿5、6亿 7、8亿甚至5亿以内，你说它很具备价值吗？似乎也就不能跟台积电这样子的那么大型的几千亿的公司比，对不对？所以你把它定位在纯成长股上面。好，那这个我认为塑胶股基本上过去我个人把它定义就是在所谓的价值股上，因为你讲台塑集团，我们比讲台塑好了，好，台塑四吧，我们讲台塑它每一年的 EPS 大致上也都可以在五块上下嘛景气差一点，因为我们常讲塑胶业是景气循环产业没有错它是景气循环产业，但是你 你从2016年看到2023年去年好了，你看到整个台塑的 EPS 的变化，你发现呢在这个在这个六七年里面的时间，台塑的 EPS 呢最差就是2023年，就是去年掉到 1.15 元、哦、1.15， 它去年第四季还亏损、哦、是负的 0.46， 那前三季合计加起来呢，减掉第四季的亏损，全年赚1.15块。那2022年是多少呢？是 5.68， 2021年呢是 11.21， 那2020年呢是 3.15、哦、那2019是 5.86，2018是 7.78， 2017是 7.76， 2016呢是 6.19，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2016到2017到2018到2019，它其实 EPS 是很稳定的，大概最差也就是6块附近，接近6块，好一点可以到接近8块，大概就我们这样讲一个 range 吧，就6块到8块的一个 EPS。 可是它从2020年开始 EPS 呢就出现非常大的变化，2020年的疫情那一年它掉到3块，可是隔年它一下蹦到11块多哦、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整个原物料价格大涨嘛，然后又是什么缺货这些缺船的问题、哦、那2022年回到正常 EPS 掉到 5.68， 就是6块，就是台塑正常的 EPS， 但是去年掉到1块多。所以你发现呢，你其实把它定为在景气循环好了，它的价值性就告诉你它再怎么样景气循环它差一点它 EPS 都有5块6块，可是去年掉到剩下一块多，这个可能就不是景气循环的问题了，对不对？这个可能就有一个大环境结构面或者它经营面上面受到外界因素影响的改变了。因为再怎么样讲也不至于掉到剩下一块啊，景气再差再怎么样能不能掉到剩下一块多一点的 EPS 呢？是不是？所以再从这个角度来看，塑胶业它遇到了很大的构面上面的改变，就是它从过去的价值型的公司呢，就尽管你把它定位在景气循环的价值型公司呢，它可能受到很大的环境面上面的挤压了。不是说台塑集团不好，我觉得台塑集团是非常会经营的一个集团，而且台塑集团对台湾贡献非常大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说它 EPS 不好就抹灭这家公司这个集团对台湾的贡献嘛，这个不公平。那么回到就是说回到它的这个营收盈余的角度来思考，那就不是所谓的这个价值贡献的角度了，对不对？我们就 很现实的回到到底你投资它股票会赚钱能不能拿股息的问题。好，那回到这个角度我会跟各位讲主要原因在哪里。我个人观察是中国大陆本地的塑胶业的崛起了，就是他们的整个化工塑胶业包括电动车整个行业的崛起，所以对台湾的相关的这个依赖或者说呢对台湾的进口已经呢没有这么过去这么强烈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面上面呢，我是觉得塑胶业未来面临到的整个塑化业面临到未来挑战是很大的。但是呢再怎么样讲再怎么样讲他们本身还是有一定的价值面在，只是说他现在的股价已经反映他们整个环境面遇到了恶劣的状况。好，那这个就是回到了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持有这档股票你到底该留还该卖，你可能从这些角度去思考我要不要换台积电啊等等。所以我在那个节那个某个节目上面我就是说呢，也许你可能卖掉一半的台塑吧，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卖掉一半台塑换成台积电吧，类似像这样的想法，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决策了。那提供给大家参考，而且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题目了。那回到了就是说呢，连接到这个题目的所谓的这个第二季的底层思考的逻辑，我们在投资上面底层思考逻辑是什么呢？我就要先跟各位讲一下港股这一波的大涨，因为港股已经连续涨两周了，所以就像我先前跟大家讲，不要漠视香港的一个它本身的所谓的价值面，因为香港再怎么样差它有一定它的价值。那回到了就是说港股先前被全世界所看坏，那其实它已经回到了相对它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就是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个价值股好了，它可能已经回到了一个价值的低点了。那时候你其实不应该看坏它，为什么？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好的买点。为什么？因为它本益比低，然后殖利率高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周港股涨了2000多点上来，大家一反对港股看坏的这种观点，现在很多人开始在看好港股，看好陆股了。我们来看到这一轮的行情，第一点 A 股上证指数在54个交易日内已经累计上涨了 13.72% 了，港股恒生指数在69个交易日涨了有 20.6%。 我们都知道涨两成就已经进入技术性熊市。那美银在昨天发布了报告说呢，他说中国市场最糟糕的时间已经过了，美银在这个地方呢这个锦上添花了，也就是说呢资金外流跟多重评价下调的时期已经过了。好，报告还说呢 A 股在2月跟3月的缓解性反弹最主要是受到国家队支持。他说之前的反弹是 国家队的钱进去，但是呢他说最近这几周啊，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机构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尤其是港股，美银美林呢认为这个揭示出更复杂的上涨逻辑，所以呢大陆股市港股这一波的上涨逻辑可能就不是国家队这么单纯哦，而是真正的这个所谓的低点已浮现进场呢开始做中长线价值性投资的这种逻辑了。那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我再跟各位谈一下这个跟我所讲的第二季的投资的底层逻辑有什么关系。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很多人看到我的持股会说你怎么买这么多股票，买这么多 ETF， 你真的能管理吗？很多人就觉得说你怎么眼花缭乱，你自己能看得完吗？你自己能管理完吗？很多人会这样讲因为我是极度信奉分散投资的这个主义的人。为什么？因为我在投资市场二三十年的经验我也摔过重压一档股票重压一个概念的这种 吃过这种亏几次吃这种亏之后我就学乖了我就知道说呢别迷信什么重压这件事情，什么一夜致富让你压到一档股票翻身大涨特涨然后让你这个赚几倍几十倍这样子你就永远财富自由了。我跟各位讲，就算你真的压到一档股票让你赚很多，你也会在下一次压错股票把你赚的钱全部吐回去。我不是在诅咒各位我是在跟各位讲我的切身的经验所以我就是训练我自己一定要分散所以我的持股是很分散。那你说怎么管理？根本不用管理你管理总报酬就好了，你根本不要管理单一个股的报酬。好，那我们回到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A 股跟这个港股在外资的看法，这一轮上涨呢，第一个呢就是本益比低。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PE ratio MSCI 中国的 index A 股的这个本益比。现在这一波 A 股最惨的时候呢，本益比跌到八倍。各位你想想看台股现在本益比在二十几倍美股的本益比也都二十几倍，这样子一个高本益比的情况之下，你回到还有市场有八倍本益比的吗？这个是第一个，为什么外资觉得说呢，这一波 A 股上涨、港股上涨的这个底层逻辑不一样。另外呢 ，MSCI 权重，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呢，随着 A 股不断的下跌，它其实在 MSCI 整个不管是世界权重，或者是说呢新市场权重，都不断的在往下掉。那现在目前开始看到 A 股开始弹升了，对不对？所以它权重开始又回复上来了。就代表说呢，它长期的一个下跌再长的跌，隧道再黑，终究有尽头嘛。我们常讲这句话，就是说港股跟那个 A 股的逻辑，我觉得这一波上的逻辑在这边，就是价值面上面的一个逻辑，不是成长性的逻辑，而是价值面的逻辑。另外，我们从这个恒生指数跟日经指来对比，大家看到蓝色线是恒生指数，它今年其实已经翻涨 8% 了。那日经指呢，从今年一度涨了，我记得最高的时候应该要涨 30% 吧，到现在目前收敛涨幅到 15%， 就收敛掉一半。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转折点就在这个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他们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往上一个往下的转折。代表什么呢？代表日本的钱撤出来往香港走。为什么？因为日本股市涨这么多，去年涨这么多，但今年又涨这么多的情况之下，相对获利了结的卖压卖出来之后呢，卖出来的钱之后呢，他会再进去重新捡日股吗？除非日股跌到一定的这个低位了，他钱会重新进去。那他这个钱撤出来，他进去哪里？他进去了港股。好，所以这个角度又给大家思考。所以也就我一再跟大家讲说，就是说一个股市也好的各个类股也好，或者说呢一个全球的各个股市各个大的市场也好，它会做一个所谓的再平衡，资金会寻找基期比较低的，卖掉基期比较高的，然后呢进入到相对基期比较低的这种再平衡。好，那另外我们来看到这个不是小巴集团，是小米集团，对不起我打错，小米什么叫小巴，小米集团。大家看到小米的股价从去年的低点11块，大概差不多第三季的时候七八月的时候，它最低跌到11块港币，然后呢到现在它已经涨到了18块了。今天小米收盘涨了 3% 多，涨到 18.18 港币一股。你单就今年吧，今年的低点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大概差不多12块左右，从12块涨到18块，它基本上小米这波已经涨了超过四成了。所以如果大家手上有小米，你在这个相对这个位置买，你的累计报酬率将近 40% 的话，其实也不意外了。为什么？因为它这一波基本上就是从12块多涨到18块，它其实基本上已经涨了四成多了，40% 多了。 那我记得之前我就一再跟大家讲小米嘛，在它的那个 SU7 还没出来之前，我就跟大家讲小米是大家可以注意的。好，包括刚才那个刚才蔡老师讲的建滔，好、哦、像是中银香港，好、哦、像是这个恒生银行，我记得之前好、哦、还有那个一些港股，在之前我都有跟各位报告，可以注意他们今年相对的低点，都在几个月前我们的直播有讲到、哦、那时候真的都是在二月三月那时候相对的低点的位置。好，那这个是在港股的部分。那今天回到了就是说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台股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既然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资金这样一个移动的底层逻辑，台股的底层逻辑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半导体指是在四月十二号见到最高点、哦、但是大盘是什么时候出现暴跌呢？是四月十九。所以也就是说呢，半导体它是比大盘先见高点然后就往下掉的哦。所以说等于说半导体是聪明钱，它其实在大盘爆错一千点的之前它其实就已经开始在跑了，好，已经见高不会再过高了。好，那你可以看到同样4月12号建材营造指在529点，然后到这一波今天最高到639点，你可以发现它这个位置就是4月20号我们讲半导体见最高的位置，正好就是它这一波开始大涨的一个位置。所以资金进去什么地方，撤出半导体撤出电子的资金进到建材营造，这个不就跟我们刚刚讲说从日本股市流出来进入到香港股市一样的，全世界所谓这种资金的这个从高到低的一个底层逻辑吗？所以我在跟各位报告的这种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可以看到近月来涨最多的类股族群是什么呢，就是建材营造，跌最多的是什么呢，就电脑周边，一个大涨，一个明显下挫，你就是发现很明显的一个跷跷板的现象，对不对？那详细的这个各类股的情况我就不跟大家讲，大家可以自己参照哈。那到底为什么建材营造内需会在这一次抬头呢？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不是电子半导体不好，而是他们涨多了之后，他们自然会出现哈估值过高，然后呢获利回吐，获利的卖压。那当他们回到一定的相对的位阶的时候，我认为资金又会重新进入到电子半导体，所以这个类股绝对不会是长期走空的，它只是短线修正，等待它的修正到一定的条件的时候，资金又会重新进去。但资金撤出这一段时间会去哪里呢？它一定会去找殖利率相对高的嘛，因为现在马上进入到了所谓这个除权息的时间了，好，所以现在市场就会去找殖利率相对高的条件。那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如果用三月的殖利率来排行的话，航运的殖利率相对高，它的殖利率有股息殖利率有 9%， 整体有 9%， 然后营建类排第二 4% 殖利率，所以资金进入到营建类就顺理成章，因为它殖利率相对高，对不对？好，那另外呢，你可以看到在股净比的部分呢，股价净值比的部分呢，好，半导体业的股价净值比达到 4.76， 所以股净比呢半导体是相对高的。好，那股净比大家都知道，股净比越高代表呢它的估值相对是越高的。好，那但传产类像水泥啊、哦、塑胶啊，它的股净比呢都在 1%、都在 1%、哦、1上下，显示这个类股呢相对它的这个价值面长线上面是相对是偏低的哈，就是被低估的一个情况哈。那这个就是从整个价值面或者说从整个基本面来思考。那我们再回到了就是说台股各类股的本益比，你可以看到本益比的部分呢，营建类的本益比是17倍，好，可是电子零组件的本益比是25倍，所以营建类的本益比也明显低于电子，好，低于甚至低于半导体的 24.9 倍的本益比，哦，所以这一些数据就提供给大家参考。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的概念。像华固你可以看到它的息其实是不错的，7块半的现金1块的股票，但是经过今天这样一轮大涨之后呢，其实它的殖利率也掉到 4% 多，这也是为什么它今天盘中一度冲到涨停板但是后来又压回，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因素了。